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山西的刘姐妹，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有时间和姐姐说说话。之前享受上帝将多多赐给我的许多恩典，这段时间感受到了上帝将多多给我的又一个恩典。现在的我常常感受到，若不是上帝赐我多多让我照顾他，我不知道常常没事儿干的我会走向怎样的道路，会做些什么事。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试探的年代中，真的好危险。主知道我的生命有几斤几两，那时我埋怨上帝，又让我怀孕，又让我生产，又让我带孩子。我刚刚从带孩子的辛苦劳累中走出来，又让我这样了，真的很气愤又很无奈。没想到上帝赐给我多多，是让我享受他多而又多的恩典。上帝的恩典真的说也说不完，只有满心感恩和单单的为主而活。祝福刘文姐姐全家福杯满溢，山西刘姐妹，谢谢刘姐妹来信分享多而又多的恩典。我个人在和书香家人的书信互动当中，我深深感受到主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让我陪伴书香家人走过一段可能是伤心或者是愁烦的岁月，而后看见生命经历过这严冬的考验之后，开出了春天美丽的花朵。一般世人当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在自己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时，往往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而出发点都是大部分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神的儿女我们却是不一样的，虽然在面对一些难处的当下，我们也会质疑为何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因着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停止抱怨而选择顺服的时候，我们必定会蒙福的。在大约30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当我听到传道人鼓励我们要凡事谢恩的时候，当时的我并不太能够领受，也不太能够意会的。而随着信主年日的增长，也因着生命过程的历练，我实在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真的是可以凡事谢恩，纵使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并不是在我们的期待，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但是因着有圣灵的同在，当我们愿意让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愿意凭信心继续等候主的带领，回过头来，你一定会因着主的恩典而赞叹不已的。再次谢谢刘姐妹在带孩子的忙碌辛苦当中仍然抽时间写信给刘文呢，愿上帝继续赐福你和全家人，恩典多而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等候主，经文在创世纪第40章2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0章2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 创世纪第四十章二十三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等候主，约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承受了这么多难以忍受的煎熬，而且一直是孤立无援。通常为信仰受苦的人，受苦的时间都不长，可是约瑟却经过了遥遥无期的苦行。我们很不容易找到像约瑟这样经过长期煎熬而不发怨言或沉得住气的。是的，或许约瑟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消沉，或是想哭，甚至想就此放弃。然而约瑟的例子告诉我们耐心等候主的重要。我们在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四节当中读到，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而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也说到，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以赛亚也勉励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二十三节，其中告诉我们，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但是我们本性中的软弱却常常告诉我们，我等得太久了，已经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了，而且好像是遥遥无期。此刻让我们记得神对我们的应许，他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有恩慈有怜悯，他应许要看顾我们，如同父亲看顾儿女一样。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亲爱的儿女。我们有罪的本性是不是还一直告诉我们等候神是一件蠢事？不要担心，继续和其他相信他的人一起等候神吧。神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节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在等候的过程中，我常常问，还要忍耐多久？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所等候的常常只是我心所愿，而不是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坚固我的心，使我专心地等候你，抓住你的应许，忍耐到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音》。是否你仍然在等候神的应许呢？送给你这一首《因我等候你》。求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等候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坐在那儿就好呢？当然不是。我们的生命既然是以荣耀神为目的，既然是永远以他为乐，我们就要来更认识这一位上帝。而我们要如何更认识这一位上帝呢？当然，首先我们需要好好的研读圣经，但是每一个人研读圣经的领受体会都不同。因此，历世历代以来，神也兴起许多神学家，透过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研读研究，而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章三一上帝的第四个部分了。三一上帝往往都是神学上很难解的一个题目，而作者他透过许多的层面帮助我们稍稍的来了解什么是三一上帝。今天要看到的是神学语言。另外呢，作者在这一章要带我们透过一些反省，还有透过一些错误偏差的认知来更认识上帝。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六章三一上帝第四个部分。三一上帝是神学语言，其中的一指向上帝，而三指向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然而圣父上帝不等同圣子上帝，圣子上帝不等同圣灵上帝，圣灵上帝也不等同圣父上帝。三一上帝是神学讨论使用的观念，而非圣经里上帝的名字。因此在礼拜与祷告的时候使用三一上帝来直接称呼上帝，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这是神学语言，是用来反省信仰的神学语言，也就是对讲道、唱诗、读经、祈祷等所使用信仰语言的反省与检讨的语言。若是把神学语言当作信仰语言来使用，就像在餐桌上称呼淀粉而非面包一样的不恰当，因为淀粉是实验室的语言而非餐桌的语言。许多刚开始学习神学的人无法分辨神学语言与信仰语言的不同。神学语言是用来讨论与研究的，信仰语言则是在信仰生活当中使用，比如祷告、唱诗的语言。 当神学生讲道时，有时出现很多神学专有名词，比如位格、拯救史、基督论、终末论等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语言。这是因为把神学语言直接当作信仰语言来使用。有时神学生考试或报告成绩不佳，是因为在应当使用神学语言之处却用了信仰语言，结果报告被退回来或批为不及格。问题不是信仰不好，而是用错语言。在不同的场合应当使用适当的语言，比如说有一个研究性题目要学生说明人如何认识上帝，老师期待学生使用神学语言，如果学生以信仰告白或讲道语言答题，必定分数不高，因为这种信仰语言是在诗歌祷告当中使用的，而不是研究讨论使用的。如果先能澄清使用的语言，应当有助于澄清一些人对神学教育的错误印象。由于人对上帝的认识带有自身的限制，就像读书有时会把自己的观点读进去一般，当我们认识上帝时，也可能会把自己的观点带进去。这一段内容对现代人的上帝观做一个神学反思，盼望能够以圣经的观点调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检讨反省是否有过分投射之处。首先，第一是拟人法的反省。由于受限于人的处境，每当形容遥远的对象时，我们往往会将其比拟为人。譬如诗篇第19篇第5节说道，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以太阳上升的景象又如新郎出洞房，又把太阳的运转比拟成勇士奔路。事实上，太阳怎么会长得像新郎或勇士？你有看过哪一个新郎或军人像太阳呢？这种说法是把太阳拟人化了。当使用拟人法来比拟世间事物时，因为同属有限的被造者，所以问题并不大，因为二者我们都见过，不会有人糊涂到把太阳真的当作是一位新郎吧。但是当使用拟人法比拟上帝时，有一种误解的危险。由于以有限的人比拟无限的上帝，我们无法亲眼看见上帝，因此往往会把上帝直接当作所比拟的人物。譬如说，当我们以父亲来比拟上帝时，心目中的上帝往往带有人的形象，就是把对父亲的认识直接投射在上帝身上。加尔文在讨论拟人说的时候，他认为上帝在对人说话时，因为人的理解力实在太有限了，所以上帝容许人把他比拟成人。譬如圣经说到上帝的手，就是因为我们把上帝比拟成人才会有手。圣经也说到上帝的眼目，仿佛上帝用眼目观看，这也是把上帝比拟成人，而上帝确实容许以对人的了解来认识他。加尔文把这个过程形容成大人屈就婴孩说话。假设一位大人抱着一个婴儿时，试想他会对婴孩说什么样的话呢？势必讲的是婴儿能够听得懂的话。比如说要婴儿小便时，一定是用口哨来沟通，而不会直接对他说厕所在那边，请你去方便。大人必须降卑屈就，使用婴儿的话语，婴儿才能听懂。假设说这个婴儿有自己的想法，他对另一个婴儿说，我很了解我的爸爸，他就是那个只会吹口哨的人。试想这样一来会不会有误差呢？这种认识十分可笑，因为婴儿竟然以他的理解能力想要勉强解释对成人的认识。拟人法的危机正是如此。加尔文主要提醒说，当我们使用拟人法来认识上帝时，必须知道那是上帝降卑容许我们以此种方式来了解他，但我们不应该把人的形象直接等同上帝，而必须保持带有距离的理解，避免在使用拟人法时制造与人一模一样的上帝。拟人法容许我们把对人的认识 延伸到对上帝的认识。但是一旦我们把上帝直接当作人来理解时，就产生偏差了。这会把我们对人的认识直接投射到上帝身上，甚至是按着我们自己的理解与需要来制造上帝。再以父亲为例，当我们说到天父上帝时，多少会想到自己父亲或者一般父亲的形象，至少在下意识里多少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有一个人童年的痛苦经验与其父亲有关，当他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可能会唤起痛苦的回忆而说不出口，因为一想到父，他就会回想到许多可怕的情景。由于人受到自己经验的限制，因此使用拟人法时必须有所调整。当耶稣向天父上帝祷告时，并非在讲这种不负责的父亲，这需要对其语言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了解。耶稣说到天父的时候，他称呼阿巴父是出于其母语亚兰语，是在表达一个懵懂的小孩亲密地呼喊他的父亲，是以完全出于爱与信任的态度来称呼父亲。耶稣就是使用孩童式的语言来称呼上帝，用来表达人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今我们说天父上帝时，此层含义往往不太清楚，反而可能把现代人对父亲的负面印象放进去，而问题就在于此。再来，我们看到有两种偏差。以现代处境来看，一般人所期许与想象中的上帝往往与力量有关。由于现代人在人生道路上常常体验到无力感，因此相信上帝者会期待上帝力量的帮助，这是一个出于人性的期待，把在世上经历到的无力感投射成对上帝带来全能力量的期待。问题是，当人期待上帝的全能力量时，有时候会造成偏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上帝，而在期待力量的时候，只是想要得到力量，而不计较这力量是否来自上帝，因此所期待着可能并不是来自上帝的力量。在这种期待之下，常常把上帝当作是绝对强者或者有求必应，因此人对上帝的认识需要经过圣经的调整与修正。下面会以这两种偏差的上帝观提出检讨与反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六章三一上帝第四个部分。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他是独一真神》以及《真光》这两首诗歌的组曲。
我是分别的人。 牵出鸟。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六章三一上帝的第四个部分，作者透过神学语言带我们来更认识三一上帝，而另外呢也告诉我们用拟人法这一方面呢可能也需要小心一点呢，有时候我们会投射错误的形象在上帝身上。还有呢，下面就要记起来有两个偏差哦，就是我们把上帝当作是绝对强者，这难道有错吗？上帝不是无所不能的吗？好，另外一个偏差是有求必应，这也有错吗？接下来这本书你一定不要错过，作者会详细的解释这两种偏差到底呢是在哪一个部分是错误的。那么刘文希望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重点记下来，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有两种偏差，一是绝对强者，二是有求必应。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没有真